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常听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1面，更三后三观名三辈往生。那么呢，佛法对人生的解释啊，是从因缘的角度来解读人生的啊，说是诸法因缘生。当然这个观念在世间的慈善家他们也提出来说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但是世间人在提出因缘观的时候啊，他的内涵是只有指今生啊，今生造善成就安乐的果报，今生造恶成就痛苦的果报。佛法的因缘观不是这个意思，佛法的因缘观它是三世的两重因果，所以佛法的因果观呢、啊、是隔代受报的，是你前世造业今生得果报，今生造业来生得果报，它要经过一个时代的成熟，要先有种子慢慢的成熟才得果报。所以这个思想就变成一种相续的生命的思想。所以佛法在人生啊，佛陀曾经用水流来比喻我们人生啊，说人生像一个无止境的水流，从过去而流到现在，它也一定会从现在流到未来。那么这个地方比较重要的是，过去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谈了，佛法很少谈过去，因为过去不能改变了，往者已矣啊。佛法重视的人生观是你未来要去哪里，你将往哪里而去啊，这一块是比较重要的啊，来生的规划。我们的生命的水流哈，有两种力量在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啊，修行人有两种力量。第一个力量是由过去的业力所变现的相状，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什么？五欲的相状，财色名食睡。那么这有漏的相状在刺激我们内心的时候啊，会产生一种感受，一种乐受。那这个乐受对我们会产生一种牵引的作用。我们一般人没有经过佛法的修学，没有经过佛法的训练，都是活在自己的感觉。哎，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感觉很好，就去做了。所以我们一般人是很难跳脱过去的业力，因为你太重视你的感觉了。所以有感觉产生的思想，这个是趋向于生死轮回的，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生死轮回的力量。有一个楞严经啊，破妄显身，它破的妄是什么？就是感觉引申的思想，全部是虚妄啊！连阿难尊者，他出家的时候是言佛的相好，佛陀说你为什么出家？说我因为看你32相啊，我很欢喜啊，而出家。佛陀，你这种发心啊，是生死业力。即便是善也是生死的有漏果报，因为你是感觉嘛，感觉很好就出家了啊。那么这种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强大的一种引导。另外一个力量呢，是佛陀出世以后呢，佛陀也创造一个相状来引导我们啊，就是种种的波罗蜜的相状，比方说佛陀施设的布施的相状来引导我们布施，比方说佛陀施设很多持戒的相状、忍辱的相状来引导我们，乃至于从净土中的感应道教呢，佛陀创造了一个音声啊，南无阿弥陀佛的音声来引导我们 啊，或者是本经说的啊，莲花观、宝树观、楼阁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正庄严的相状来引导我。那么佛陀出世以后，他为什么要用相状来引导我们，而不是用他自己的功德来直接传送给我们？这一部分在《法华经》佛陀有说明。佛陀说：“众生处处着啊，引之令得出啊。”佛陀说：“我把我的功德，我把我布施的这种智慧送给你，你没办法接受的，因为你有着。”凡夫的心不能直接去向真理的，不能去向无相的真理，他要有一个相状来引导你，他要有所住。所以我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我一念不生，阿弥陀佛一念不生啊，阿弥陀佛的心是足，我的心也是足，那么感应道交我们做不到，我们要有一个相状来攀岩啊，攀岩因身，攀岩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才能够构成感应道交。这个就是本经的修行的一个主要的观念，叫做借相修心，或者说借假修真。刚开始我们在攀岩莲花的时候，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极乐世界的莲花，但是这个假象你不要忘了，它是佛陀施设的假象，大智慧的佛陀未时之前施设的假象，这种假象能够引导我们去向真实的功德。在东晋时代啊，有一个大学者叫刘宜明，这个大家可能听过，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居士。那中年以后啊，他就不想做官了，不想跟那些人啊贪污的官吏啊同流合污啊，罢官返乡。然后他就参加了那个慧眼大师的啊东林寺的这个白莲社啊，就是专门在念佛的。不过慧眼大师跟善导大师不太一样，慧眼大师的念佛是修止观，持名跟观想配合，所以他造了很多的莲花池。这个刘宜明居士啊，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阿弥陀佛，第一次看到阿弥陀佛放光，第二次在止境的修止观的时候啊，看到阿弥陀佛摸他的顶，第三次的时候呢，他看到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空得水的莲花现前。那么他这个时候第三次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八空得水现前的时候啊，这空中就有一个音声啊，说你可以喝喝看。那么他果然拿这个水起来喝啊，特别的甘美，而且全身的毛细孔啊放出香气，他就知道说他的敬业成熟了。所以他隔天呢就召集大众啊，跟大家告诫说，我要往生净土了，我净土的业成熟了。他就拿了三炷香，第一炷香供养本是释迦牟尼佛，第二炷香供养阿弥陀佛，第三炷香供养十方诸佛跟妙法莲华经。那么供养完以后，他拜下去的时候就往生了。那么这个公案在净土圣贤录，这个公案是有的啊。这公案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说啊，他刚开始是一个人的果报，他没有接触过极乐世界的八空得水，对不对？那么他是依止佛陀的相状所开眼的相状，佛陀告诉你说要怎么观七宝池八功德水啊，这种语言文字的相状啊，他在心中显出一个影像，这个影像是什么？当然是假象，它不是极乐世界的相状。但是借假而修真，等到他慢慢的这个假象，他引导我们内心慢慢的因缘成熟啊，这叫做不思议的欣喜。结果终有一天八功德水果然出现，他真的是可以喝这口水。所以佛法的修学基本上都叫借假修真啊，不是只有止观而已。 我们没有佛的功德，我们只有凡夫的烦恼跟罪业。但是我们接触佛法以后，我们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去改造自己，靠佛法的这个布施的相状慢慢引导我们，哎，我们也出现佛的功德，这个也叫借假修真了。所以叫众生处处着，隐士令得出啊。佛陀必须要安住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相状来引导我们。本经亦复如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过极乐世界，我们也没有一个人看过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但是没关系，大智慧的本质释迦牟尼佛他呢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啊。在本经当中一一安立的很多语言文字，那么我们照这个去观照，我们就能够把极乐世界的真实功德创造出来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前面的十三观都是属于啊偏重在因地的止观，这一下讲到果地的差别啊。后三观啊，后三观呢、啊、就是十四、十五、十六啊，后三观呢、啊、来说明三辈往生的三辈相状。三辈就是包括上辈、中辈、下辈啊，三辈。那么这当中有三颗，一十四观名上品升观，十五呢名中品啊，那么这个十六名下品啊。我们看新一的在上品当中呢又分成三颗，一上品上升，二上品中升，三上品下升。好，我们先看上品上升的因果相貌。我们先看他的因地，就这个人他为什么能够上品上升，他在做人的时候修了哪些的功德，我们先看他的因相。好，请看经文。
我告阿难及韦提希，上品上升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自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故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足戒恨；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
好，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啊，所谓上品上升者，那么上品上升呢，这以下有三段，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最为重要，因为它是主要的往生的正因啊。所以有一类众生呢，他心中有一个愿望，来生希望能够到净土去，到阿弥陀佛净土去。那怎么办呢？心中你一定要发起三种心了、啊，即便往生。这个即便很重要，即便就是当下就能够往生，也就是说呢，你记住的三心，你已经成就往生的条件了。好，这个观经的九品跟无量寿经的三倍啊，它是有相通的。啊，莲师大师说呢，说观经的九品跟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啊，关键在这个相通的地方，在这个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啊，是相通的。当然修行有差别了，因为无量寿经的三倍全部修善业的，他上辈、中辈、下辈、中辈，但是观经的下品啊，是造恶凡夫了，所以修行有优劣的差别。但是他的根本的功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一部分是要相通的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呢有三种心啊，合起来叫菩提心。一者自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化缘心啊。这三种心态啊，是你往生的一个主要的条件。就你要往生，你没有记住这种心态，你就不可能往生了啊。那么这三种心啊， 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啊很多啊，但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智者大师的注解，一个是善导大师的注解。善导大师解释三心啊，他是从一个广义的成佛之道，所以你要成佛，因为他智者大师的想法是你往生净土，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成佛嘛，你不是只是到净土受快乐而已嘛，啊，所以他是从一个长远的成佛之道的角度来解释三心。那么善导大师呢，他是比较从一个狭隘的一种求生净土、求往生的角度来解释三心啊。那么这两个解释我们都加以说明，大家有相辅相成的观念。首先我们看智者大师的一种广义的三心。第一个自诚心，这个自诚啊就是真实的心。真实就是说呢，你做任何事情心中不能够夹带任何的颠倒妄想，很真实，没有任何的妄想。那怎么做到呢？智者大师解释真实的心啊，他以正念真如来解释。我们的心一般是活在妄想啊，就是有感觉的刺激而产生一种想象，然后就跟着这个感觉带动的想象而转啊，叫心随妄转。但是智者大师说，我们现在要慢慢训练自己回光返照啊，观察我们内心的深处啊，你从什么地方来，那么找到我们最初的本来面目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正念真如啊，它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来无所从，他告诉我们生命啊，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生命啊没有开始。来，我现在的色身，我现在的想法是怎么有的呢？我们是从空性而来，生命啊是无中生有的，你本来没有的，不是你本来就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你本来是清净本来的，后来你打了一个妄想，你前身打了某种妄想，这个妄想就带动这种业力，这个业力就侵袭清净本来的真如，慢慢慢慢的就把你现在的色心诸法创造出来，就这么回事啊。你是从无中而生有的，所以我们是从空性而来。那么说，那我死了以后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也回到空性而去了。所以人生啊，在楞严经讲到，从真如的角度来看啊，人生是没头没尾，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结果的，没有一个人有结果的。你做得很成功，到最后也没有结果啊，我们只留下的业力，只有留下这个东西的，其他通通且只要跟果报有关系的全部都没有了，只留下你人生的过程，留下点点滴滴，你面对人生的心态，你面对人生的业力，人生只有留下过程，结果通通没有了，因为你也往空性而去了，然后来生要创造另外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相貌出来。好，所以正念真如他的思想是空观，让我们离一切相，因为这所有的相状都是暂时的。我们从空性而来，我们讲空性而去，所以真实心是一种空观的智慧，让我们远离妄想，叫真实。第二个身心，这个身心就是属于假观了啊。智者大师解释，什么叫身心呢？就是佛果升高啊，发愿祈求成就，就是身心啊。你看到佛陀有无量的功德啊，你内心产生一种愿望，要能够成就这种功德啊。那么有古德解释就更简单一点说啊，什么叫身心呢？就要集一切善法，我们对于种种的波罗蜜升起欢喜心啊，去积极善法。那么这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善巧方便啊，去积功累德的一种 假观叫三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回向发愿心就是大悲心啊，心中发愿救拔一切众生的痛苦啊，这个就是智慧的心、善巧的心跟慈悲的心三种心啊，即三心者必生彼国，当然要配合一项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以上是智者大师解释三心啊，它是从一个智慧跟慈悲的角度啊来发明三心的内涵。我们再看看善导大师他是怎么解释三心的。善导大师解释三心的，他不先不谈你常眼的成佛之道，他先谈谈说你现在是一个生死凡夫，你如何能够往生净土，先谈这一块。好，所以他的三心呢的主要思想已经不是建立在智慧跟慈悲了，而是建立在呢顺从本愿四个字。他以顺从本愿啊来贯穿三心。首先他说什么是自诚心呢？这种真实的心怎么做到呢？他说啊，阿弥陀佛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每一个念头所起的三业啊都是从真实心去造作的，以真实心来上求佛道，以真实心来消化众生。所以我们身为阿弥陀佛的弟子，我们也应该随顺阿弥陀佛的心性，随顺他的本愿啊，因为随顺弥陀的本愿的关系呢，我们依止真实的心啊愿离娑婆一切杂染的因缘，我们也依止真实的心啊来心求极乐啊，这个极乐世界的繁盛的功德，乃至以真实的心来生业礼拜，以真实的心口业称赞，以真实的心来意业赞叹彼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智者大师他引导我们真实的心啊，是从智慧跟慈悲这两个角度切入啊，他是比较属于智慧型的。那么善导大师的这个真实心啊，说我凭什么能够远离妄想呢？我凭的就是我要听阿弥陀佛的话，我要跟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他依此真实的心修行种种的功德，所以我也应该如此的去做，他是这样讲的。好，那么第二个身心，这个身心啊，智者大师解释身心呢、啊，他是要修习一切的善法啊。但是善导大师解释身心呢、啊，他这个身心是一种信仰的心，对阿弥陀佛功德一种真实的信心，叫做身心。他这个真实信心怎么说呢？有两个内涵。第一个，他说你身为阿弥陀佛的弟子啊，你决定深信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的因缘。我是生死凡夫，我从现在开始每天用功，不吃饭不睡觉，以我自己的力量，我绝对不可以往生的，不可能。那怎么办呢？第二个，决定深信彼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余无力，趁彼愿力定得往生。我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一定有足够的力量救拔我，所以我对阿弥陀佛通声号召，产生真实的信仰，这叫深信。啊，那深信不是去广修波罗蜜、广修功德，就是说我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已经够了，他救拔我已经够了，我不用再修了。我只要相信他，我只要依靠他就可以了，这叫身心啊。第三个回向化愿心啊，那么这个回向化愿心呢，就是把前面的种种的真实心跟身心的功德啊，自心回向化愿啊，那么把所修一切的善根回向愿生彼国，愿生彼国，这个叫做三心。所以这个善导大师的三心啊，是完全靠着弥陀的本愿来发的，顺从本愿 你不要个人的想法，这个就是三心具足啊。那么这两个都不错，这两个都可以，都这两个都有需要了。你以为你为什么说一定要善导大师？因为你不善导大师的心啊，你临终的时候你那个皈依心的皈依的心不够，所以善导大师的三心啊，是以皈依一心皈命，感应道交，先求感应道交再说了。但是那为什么要发智者大师的三心呢？你到极乐世界你干什么呢？你还是要成就佛道了啊！所以你必须把这些菩提心的种子先把它成就了啊！所以一个是一个短期目标的皈依的心，一个是长远规划的成佛之道的菩提心啊！这两个三心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往生的必要条件了，所以既三心者必生彼国，这个地方再加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必生彼国了啊。第二个因地啊，就修诸功德。这个修诸功德呢，就不是必要性的啊，因为你的功德的优劣啊、好坏啊，就影响到品位的高低了啊。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这个三种指的是三种差别啦，三种的这个功德啊。可以而得往生，所以这个当得跟即便往生就不一样，即便往生就是说它是一个必要的主要因素，当得往生呢就是次要因素了。一者慈心不杀，记住戒恨。慈心不杀我们前面说过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这个是人天的善业。记诸戒恨啊，这个就是受持三规，记诸戒恨啊，这个是二乘的善业啊。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啊，这是从大乘经典里面呢、啊、发菩提心啊，啊成就菩提心的善根，这个是大乘的善业。这个前面三个是净业三福。三者修行六念，这个六念呢、啊，在古人解释啊，只有上品的才有啊。六念啊，念佛、念法、念真、念师、念界、念天。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念佛，当然佛是有三身啊，法身、报身、应身哈。但是在菩萨戒里面说哈，我们在佛的三身当中，跟我们关系密切的是哪一身？哎，对了，应化身了。你看我们拜的都是拜本师的应化身，很少人早晚刻刻拜佛的法身报身，很少。为什么？虽然佛的法身报身功德甚深广大，但是真正对我们很大恩惠的是在2500年前他视线出生，陪着我们成长，为我们修行成道说法的本是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是这一期的应化，对我们恩惠深重的是应化身，因为他陪伴着我们成长啊。所以在念佛当中呢，我们意念佛陀有说法之恩。假设没有释迦牟尼佛从大悲心的涅槃当中示现八相成道来到我们人世间来说法，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理了，那就完全活在自己的感觉跟妄想，就跟着感觉走，那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就不知道啊。我们没有一个光明的引导啊，所以意念佛陀有说法之恩。那么法呢，这个法主要是佛陀先说的语言文字的大小乘的经典。法有开慧之恩，开启智慧。身呢有住持之恩啊，这些剃发染衣的僧宝啊，佛陀灭度以后，在佛法之所以不会断灭啊，靠身宝的住持正法续佛慧命啊，念佛念法念身，这个是意念他力啊，他力的加持。那么意念自力的是布施啊，意念自己的布施的功德，意念自己持戒的功德。念天，这个天主要是真理啊，真如的道理啊，真如本性，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啊。这个一个人修行六念齁， 就算这个人不出家齁，如果你一个人经常意念六天人，你的心齁大概也不会在世间的名利上打转了，也是很淡薄了。所以古人在把三杯酒品再把它配合起来的时候，他发现有个问题，说无量寿经的三杯是出家的，是佛陀亲口说是出家才可以三杯往生，但是观经的酒品没有提到出家，而且他的当机众还是一个居士韦吉西夫人。但是你注意看，他想修行六念，他就是说他的重点不在于你的外表现出在家相出家相，但是你一个人能够修行六念，六念是出家的比丘声闻人每天要意念的啊，所以这个你一个人能够修行六念的人啊，大概你的心已经不是在世俗上打转了啊，那种出世的情操啊已经升起来了啊。那么你把前面的三种功德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很重要啊，因为这三种功德不是往生的正因，所以要透过回向，你还要做一个回向。前面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也不用回向了，因为这积善心者必生彼国，它本来就是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个修诸功德呢，就要透过回向，回向发愿啊。即使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啊，这个讲修学的时间啊，你发菩提心修学三种功德，最少是一天乃至七天就能够往生净土啊。所以在这个上品上生的因地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你的菩提心的强弱，第二个你修学功德的优劣啊，一个是菩提心，一个是你的啊功德啊积功累德的这个质量的优劣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因地的修学，我们看上品上生他果地的功德，看经文。
生彼国时，此人精进勇猛，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自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受手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尽其心。
好，我们看这个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发愿愿生彼国的这个菩萨呢，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平时啊特别的精进勇猛啊，他对于这个菩提心，对于这个积功累德啊特别的勇悍，无所畏惧。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召感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光中的化佛啊，阿弥陀佛光中化佛，还有旁边的大比丘僧众，还有无量诸天啊，这个极乐世界的天人众，乃至极乐世界的这个七宝宫殿，这个时候在临终的时候皆悉现前。好，那么这个时候现前以后呢，观世音菩萨呢就持这个金刚台啊，上品上身是金刚台哦啊，上品中身是这个是金顶紫金台啊，这个金刚台是最高级的啊。那么大势至菩萨在行者前啊，就是这个大观世音菩萨呢拿金刚台啊在行者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我们看往生的人啊，从上品以去啊，阿弥陀佛一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先说法，都是放光照耀你。那么这一点在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说啊，他说为什么阿弥陀佛都要先放光照耀我们呢？他说因为你命中的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所畏惧了，所以必须要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安慰乃至于引导，才能够升起这个正念 啊，所以说这个阿弥陀佛放大光明了啊，阿弥陀佛以净光照我，持四摄我啊，就是来消除他的这种忧虑的心情。那么光明照了以后呢，阿弥陀佛以诸菩萨呢受手迎接，阿弥陀佛啊就伸出了右手啊，阿弥陀佛的接引像啊是左手拿莲花嘛，右手是伸下来的啊，来接引这个修行者。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无数菩萨呢，这个时候赞叹这个修行者啊欠尽其心，那么赞叹他平时修习很多的功德，发菩提心啊，也劝他能够断缘放下而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个地方所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临命中的时候，还没有死亡哦，临命中的时候。我们解释一下啊，净土的往生啊是没有经过死亡的，所以你往生是在今生成就的，今生没有经过死亡的阶段啊。那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呢，有三个阶段。一个人即将死亡的时候，第一个是名利心，名啊就是明白的名，利是利益的利，名利心就是他死亡的到来的时候啊，他头脑清楚的时候，头脑很清楚。你看一个人哈，他生病很久哈，他突然间清楚了，这个人准备要往生了。这个就是一种回光返照。有蜡烛，你看那个蜡烛哈，烧坏没有，它突然就会亮起来，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平常都不讲话，突然间醒过来很清楚了，这个人差不多要往生了，就是名利心现前了。而你要往生是这个时候，这个是大好时机哦。你将死未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头脑很清楚，就是名利心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赶紧忆佛念佛，如果这个时间过去了，可能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第二个就昏昧心现前，开始你开始昏昧了，内心开始暗顿了，那就心就提不起来，那往生的机会就慢慢的降低了，几乎不太可能了，因为你明明心的时光错过以后，到昏昧心的时候就很难提起佛号了。第三个最后到懵觉，第六一次完全不活动了，你的明了心没有了，只剩下第八世的一种维系的心是在活动，这个时候你就不可能往生了，不可能，因为你的心没办法感应到家了，那就叫做随业流转了。那反正你临命中的时候，你不是用你的心力来引导你，就是由业力来引导你，两种情况而已了。你心力强，正念分明，就以心力来转业力；你心力薄弱，那就由业力来带你走，那就随业流转，看你造什么业就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往生的人，这个前面所说的发生的事情呢，阿弥陀佛现前，观世音菩萨用这个金刚台，那么阿弥陀佛放光受手等等，都是在临命中的时候，他头脑清楚的时候，就必须要现前了，就必须要现前。所以往生的人没有经过死亡，因为死亡的定义是从懵觉开始，第六意识不活动，乃至于第八识离开身体叫死亡。所以你没有经过死亡的阶段，你是今生的最后一个刹那往生净土的，还是一个人的果报往生净土的。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临终的时候的状态，我们看往生以后的状态，看经文。
行者见你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池顷往生彼国。生彼国已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 闻已及悟无生法忍，今去间地是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还自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是名上品上身者。
好，行者见疑啊，就是这个修行者在临终的时候呢，见到前面的种种的庄严的圣像，内心啊非常的欢喜，然后呢自见其身，这个见不是眼睛见了，是内心啊自己叫自觉啊，自己感觉自己啊，因为你自己的愿力嘛啊，信愿嘛，那么去跟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或者第十九愿感应道交了，所以你自己就感觉到你自己啊就安坐在金刚台之上，那么随从佛后，在一弹指那么短暂的时间呢，就往生彼岸的国啊。往生以后呢，见佛摄身众相具足，所以上品上身的莲花是没有关起来的。正常情况呢，你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拿莲花来接你的时候，在娑婆世界莲花是先合起来，到极乐世界可能是七天，可能是几劫才打开的。好，那么上品上身的人啊，他莲花是没有合的，直接的啊，没有所谓的花开见佛，这是花本来就没有合啊，就直接到极乐世界，然后就见到佛陀的圣像庄严。那么也见到菩萨的摄像庄严，因为这个人菩提心强，而且他修的资粮也殊胜，所以他直接可以见佛，直接见菩萨。那么具足光明宝林啊，种种的这个光明呢 啊七宝树林呢 啊这个有情无情，有情的鸟类，无情的这个树木，乃至于八功德水等等啊，演说大圣的妙法。那么这个人就在这个见到佛菩萨的庄严，听到这个有情无情演说妙法的当下呢，就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我空法空的真如，到了初地菩萨。就是这个人一到极乐世界，当下证得初地了。证得初地以后做什么事呢？今夕一间立誓诸佛遍十方界。过了西夷间，古人解释说啊，大概是一顿饭的时间，很短啊，在稍作休息啊，他就离开了极乐世界啊，而供养十方诸佛，到十方诸佛面前啊，干什么呢？次第受记。这个受记有两种哈、啊，佛陀的口业是这样哈、啊，佛陀要么。这件事情因缘还不决定，还有变数，佛陀就保持默然。佛陀一旦说出口，这件事情就不能改变了啊。比方说你看琉璃王灭了四家族，佛陀说琉璃王七日后必死无疑，琉璃王还不相信呢、啊，他造了一个船呢、啊，说琉璃王是被火烧死的，那琉璃王就造了一个船，把这个船开到海边去啊，开到大海去啊。但是他也是一样，到七天的时候，等莫名其妙，这个船自然就升起夜翼的大火，就把它烧死，跑不掉。所以佛陀一旦是受记，受记就是对未来事情的一个预测啊。那么佛陀受记有两种，第一个是受有疑的受记，就是这个人寿命还在，有肉的生命还在。那么一般来说就是受啊灭恶生善离苦得乐啊，说你做的这个布施，你会升到哪一个天去受快乐，那么几劫的时间等等啊，是有疑的受记，针对凡夫这种成熟的果报做有疑的受记。第二个做无疑的受记，无疑的受记啊，要初地菩萨以上才受，受成佛之际啊，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应当成佛，你的国号是什么，你的眷属有哪些等等啊。当然这个地方指的受记是指成佛之际，因为他已经成就无生法忍。那么你次第亲近十方诸佛，得到受记以后呢，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你亲近十方诸佛，当然就成就种种的 啊，这个总持啊，陀罗尼叫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力。陀罗尼是很难成就的。我们一般哈、哦，凡夫到初地啊，花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呢，说空观呢，从假入空，以自利为主。所以菩萨在初地之前修行波罗蜜是以自利为主的，是我假借布施你的因缘来启发我自心布施的功德，我假借持戒的因缘来启发我持戒的功德。菩萨真正利他是从什么时候？从初地到等觉这一块要花两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开始广设方便，所谓的成熟众生庄严净土，开始庄严他的净土，利用众生开始广设方便，普门示现。那么这个时候在利益众生一个很重要的功德叫陀罗尼，说法外。陀罗尼要等到九地才圆满，到上会地陀罗尼才圆满啊。在经典上说啊，一个人成就陀罗尼以后啊，这个人看经典啊，第一个一闻千物，他一陀罗尼，他一看到东西他都懂里面讲什么。第二个过目不忘，他都不会忘掉了，一辈子不会忘掉了。那个大悲咒他把它练过一遍，一遍就够了，全部记起来，他陀罗尼这种力量了，心力特别的强。你看智者大师他在修止观的时候，他得到贤陀罗尼，无量百千陀罗尼，一个第一个陀罗尼叫贤陀罗尼，最低的陀罗尼啊，第一个而已哦。智者大师得到陀罗尼，从三昧出来以后啊，辩才无碍啊，九旬谈妙，他解释《妙法莲花经》那个经题啊，那个妙字啊，他可以讲，长老人家可以讲九十天啊，九旬谈妙，这个妙是什么意思？讲九十天，但不是用背的，那完全是陀罗尼啊。所以他这个菩萨呢，他亲近十方诸佛以后呢，他就成就广大的辩才啊，四命上品上升者啊。我们看这个菩萨到极乐世界，他的修行呢有两个内涵。第一个呢，他先去见阿弥陀佛。我们花开的第一件事先见阿弥陀佛啊，见阿弥陀佛以后呢，阿弥陀佛为你说法。就成就无生法忍，先成就空观。成就空观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自己的志愿，也可能得到阿弥陀佛的鼓励啊，开始亲近十方诸佛，到药师佛的国土，到普光佛、普明佛的国土啊，亲近十方诸佛，跟十方诸佛学无量的法门，成就假观，就是陀罗尼。那么在四十八愿里面提到一个观念说啊，当你往生极乐世界，你花开见佛成就的无生法忍以后，乃至亲近十方诸佛成就种种的善巧的陀罗尼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你就有两个选择了。第一个，你的大悲心特别重，你在做人的时候你有很强烈的悲怨，不忍众生苦，不厌圣教衰，你可以把极乐世界无量的寿命的寿命把它放弃掉啊，除其本愿油化自在，你可以把寿命放弃掉，我不要在极乐世界待了，这个时候直接回入娑婆度有情，以初地之身，以无量百千陀罗尼陀罗门之身而回入娑婆，这是第一个选择。这种人大概都属于悲身上门。第二个，他不放弃娑婆世界的寿命，那么他当然就继续亲近十方诸佛，当然他也可能得跟娑婆世界有缘众生做感应道交了啊，像那个观世音菩萨说的哈，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生啊，观音妙势力能救世间苦。你可能意念他的时候，哪些跟你有缘的意念你的名号，意念你的身相，你可以跟他做一时的感应道交。但是你不可能来到娑婆世界陪他成长，没办法，因为你的寿命还在极乐世界啊。所以在四十八愿里面提到说，虽然阿弥陀佛给你无量寿，但是你是可以选择的， 啊，你成就初地以后，成就摆在百千陀罗里面门以后，你也可以放弃娑婆世界的寿命，而回入娑婆度有情，陪着众生成长啊，做他的家人，做他的朋友，以你和身得度得现和身啊。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继续待在极乐世界，一直修到等觉菩萨为止，这个两种选择啊。那么这个是上品上身的。好，我们休息10分钟。